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4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日第一夫人通热线，盼维持友好关系。欧盟有望年底获得第一批疫苗。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再次发现多宗硝酸案。美中西太平洋角力，白流邀美军建基地。维持齐访台成果丰硕，台捷迈向民主合作伙伴。国务院说美退出世卫，资金将重新定向。欧盟推出新战略，确保稀土资源，减少对中国依赖。TikTok 交易案停止，川普政府打算封杀更多中国 App。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今日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超惠电话会谈。日本共同社报道，白宫表示梅拉尼亚今日同安倍超惠举行电话会谈时，对于安倍抗疫的努力表达感谢之意。此外，梅拉尼亚亦祝安倍晋三能够早日恢复健康。梅拉尼亚在这场电话中倾到安倍是日本宪政史上在位期间最长的首相，功绩卓越，对此表示祝贺。安倍晋三因溃疡性大肠炎复发，不希望影响国政，在8月28号宣布请辞。川普在8月30号同安倍举行了约30分钟的电话会谈。川普当日亦在自己的推特发文写道，安倍晋三很快会被视为日本史上最伟大的首相，任内和美国的关系空前良好，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欧盟委员会官员礼拜四表示，欧盟希望到年底能够获得3000万剂潜在的冠状病毒疫苗，这个是同英国制药商阿斯利康达成的第一批协议。假设每人一剂，这样第一批疫苗将覆盖欧盟人口的6%到7%。欧盟委员会已经向阿斯利康公司支付了3.36亿欧元的首付款，以确保拥有至少3亿剂的潜在疫苗，并可以选择再购买1亿剂。欧盟委员会官员说，这些剂量将按比例分配到各成员国之间，以此类推，直到我们达成谈判的3亿剂量为止。该官员指出，欧盟委员会本身不会拥有任何疫苗，介入该疫苗协议的欧盟27个成员国将不得不购买疫苗，他们还将自行决定谁先接种疫苗。黎巴嫩军队礼拜四宣布，他们在贝鲁特港口的入口附近发现了4.35吨的硝酸铵。8月4号，贝鲁特港口的入口处曾经发生毁灭性爆炸，直卷整个城市，炸死了约190人，造成6000人受伤。当局说，这个是由大约2750吨硝酸铵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堆放在港口仓库多年所造成的。根据黎巴嫩国家新闻社 NNA 发布的军方声明，陆军工程师正在应对新发现的4.35吨硝酸铵。声明说，这些化学品是在该港口第9个入口外发现的。黎巴嫩政府因公众的愤怒而辞职，公众仍然担心更多有害材料被不正确的储存，使他们处于危险中。礼拜四较早时，总统米歇尔·奥恩下令对贝鲁特机场的旧加油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此前有报告说，该加油站泄漏了数千升的燃油。美国防长艾斯珀日前造访岛国白流后，白流当局已经促请美军在他们的国土入面兴建军事基地。据法新社报道，白流总统雷蒙杰索事后告诉防长艾斯珀知，当地欢迎美军来建基地。白流总统府这个礼拜公布雷蒙杰索写给艾斯珀的信，入面说白流对美军的要求很简单，一到当地来兴建共用设施，然后定期过来使用。这方表注为 当面亲交的信众表示，白楼欢迎美军嚟盖陆上基地、军广设施和机场。白楼群岛位于菲律宾东方约1500公里，人口约22000人。雷蒙杰索仲建议美国海岸防卫队到当地协助巡弋，保障白楼所拥有的无力监控面积相当于一整个西班牙的海洋保护区。目前白楼亦是台湾所剩的15个邦交国之一。中共去年划走所罗门和吉里巴斯。白楼先前拒绝北京，而中共亦在2018年启动对白楼的旅行禁令。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和捷克共和国参议院议长魏德齐9月3日共同举行记者会，台湾立法院长游石坤及捷克台湾商会会长迪维什亦应邀出席见证捷克访团成果。吴超燮表示，魏德齐参议长今次率团访台具有历史性意义，开创台捷理念相近伙伴的合作机制，令双方在民主价值、供应链、经贸合作及人民交流等领域加强合作。魏德齐参议长此行彰显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为民主自由奋战不懈的精神，面对威权压迫亦都不屈服，令人感佩。魏德齐支持时就归纳今次访台达成三项领域的成果，一是双边实际关系的发展，二是此行确保捷克主权独立及重视民主自由的价值，三是提升民主共同价值的合作。游石坤致辞时亦强调，魏德齐今次应立法院邀请访台，并在立法院发表撼动人心的演讲，捷克深厚的民主传统和坚持赢得了广泛各界的尊重。美国国务院礼拜四发表声明表示，美国计划在明年七月退出世卫组织后，将美国对世卫组织的资金重新分配。声明说，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最慷慨向世界各地人民提供健康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在美国纳税人的支持下，可以合理地期望这项服务能够达到有效的目的，并帮助有需要的人。然而不幸的是，世卫组织在这些措施上都以失败告终，不单只是因为它对冠状病毒的反应，而且还包括它近几十年来对其他健康危机的不力反应。此外，世卫组织拒绝采取迫切需要的改革，包括要证明它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声明讲，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世卫组织时，明确表示我们将寻求更可信、更透明的合作伙伴。欧洲联盟担心在智慧型手机等生产上越来越依赖他国供应的原材料，3号发起确保稀土矿物来源的新战略，要减少对智利、中国和南非等国家的依赖。在新战略下，欧盟将同产业界、投资人、欧洲投资银行、各成员国等成立欧洲原物料联盟，以确保矿物原料供应链。欧盟执委会亦希望自明年起同加拿大及有兴趣的非洲国家展开伙伴关系。欧盟仲打算研究各种方法，以重复利用、修复及回收含稀土矿物的产品。欧盟执委会表示，欧洲的回收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但只有1%含稀土矿物的产品被回收处理。欧盟的目标是在2022年之前确认境内储存及废弃物中关键原物料的可能供应量，并找出有利于回收这些原物料的计划。随着 TikTok 交易案变数增加，白宫幕僚长梅多斯礼拜四再次表示，川普政府打算禁止更多中国应用程式，防止美国国安被威胁。梅多斯从上个月就强调，美国政府正在审视封杀更多中国 App， 禁止可能搜集过资并且潜在具有国安风险的 App。有报道指出，目前正在竞购 TikTok 部分业务的美企，包括甲骨文、微软、沃尔玛等，交易价可能介于200亿美元到300亿美元之间。原本预计这个礼拜会有结果，但自中国修订限制技术出口清单，涉及 TikTok 向用户推荐影音的核心演算法，使得 TikTok 出售案增添变数。路透礼拜三报道指出， TikTok 正在同潜在买家商讨四个选项，其中包括买家不连同核心演算技术进行收购。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谴责中共香港国安法， UN 专家罕见公开信函。美司法部将对谷歌提起反垄断诉讼。美司法部高官说中共用 WeChat 遥控留学生。亚马逊在英国增雇7000人，满足疫情下网购需求。挪威将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加入隔离名单。中国线上学习公司疑作假账，中美调查。美国小企业犹豫招聘，升至疫情前水平。中共通缉百几名抗议者。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五，路透社报道，联合国人权专家致函中共，谴责广版国家安全法侵犯特定的基本权利，并担忧该法律被用于起诉香港的政治活动家。联合国人权专家在当地时间礼拜五罕见公开这份联合公开信，信中指广版国安法列明的措施不符合中国在国际法下应有的法律义务，担忧立法在关键部分欠缺正确，并侵犯某些基本权利，又指该法不应用于约束或限制受到保护的基本自由，包括发表意见及和平集会的权利。信中又指，在广版国安法下，很多维权人士在香港的合法活动都会被重新定义为不合法。人权专家促请中共政府解释如何实行该法所包含的域外法权，并要求当局委任一名完全独立的评估专员，审查该法是否遵守中方的人权义务。礼拜四，纽约时报消息，美国司法部计划在9月底之前对谷歌提出反垄断诉讼。该报道引述了5位不知名人士的消息来源。报道称，拜耳已经为检察官在9月底之前提出诉讼设定了最后期限。美国司法部发言人没有立即对此作出回应。泰晤士报亦都指出，美国司法部多个月来一直在对这家科技巨头进行反垄断调查。谷歌控制着全球约 90% 的网络搜索流量，并主宰着在线广告业务。它已经成为美国50个州和地区领导的一个反垄断行动的目标。除了成为反垄断行动的明确目标之外，谷歌仲成了川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指责目标。他们自称谷歌和其他科技公司歧视保守派，谷歌利用搜索结果、排名计法等等措施压制甚至删除保守派的网上言论。彭博社礼拜四报道说，微信是中国的万金油应用程式，但海外版 WeChat 中 We 所指令人生疑。美国司法部资深官员表示，中共利用 WeChat 遥控留学生。报道仲指，对共产党而言，任何令他反感、具有颠覆性或找麻烦的事务都会很快消失。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约翰德默斯近期出席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活动时说，微信被中共用作一种传讯工具，以确保中国留学生对他的忠诚度。他说，微信是中国共产党和在美国的中国人沟通的一种方式，中国会通过微信向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传达一些讯息，监管不给他们接触自由民主和宗教自由等思想。虽然微信和 WeChat 的名称以及储存数据的服务器不同，但是他们都绕不开中共当局的网络审查。亚马逊礼拜四宣布，计划今年年内提供7000个工作职位，这个反映了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网购和相关服务需求大增，这个亦使得受到疫情打击的英国经济获得刺激。亚马逊表示，新增的7000名人力将遍及英国50几个城市，工作地点包括办公室和两座新的订单服务中心。亚马逊5月已经在英国启用一座新仓库，位于英格兰东北部和中部的另外两座新仓库，预计在今年秋季使用。亚马逊先前已经宣布，今年内将在英国提供3000个新的工作职位，加上今年宣布的名额，亚马逊在英国的正式员工人数将达40000多人。亚马逊还宣布，将在英国雇佣20000多名临时员工，以应付年终假期购物旺季业务量。挪威礼拜四表示，由于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病例数量增加，将从9月5号起对所有从这两个国家抵达挪威的人实行为期10日的检疫隔离。 挪威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讲，限制措施亦将适用于梵蒂冈和圣马力诺，但将放宽对来自塞浦路斯、瑞典六个地区以及丹麦一个地区的限制。为了防止在国内再次流行中共病毒，挪威在过去两个礼拜内隔离了一些国家的所有旅行者。这些国家每十万人口中有20例以上确诊中共病例。挪威将目前仅允许欧盟国家匈牙利、斯洛伐克、芬兰、塞浦路斯、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丹麦和瑞典的部分地区进行无隔离旅行。在纽约交易所挂牌上市的中国课后辅导公司跟随学，因遭多家防空机构指控造假账，美国证监会已经展开调查。礼拜三，跟随学股价收盘重挫 12.1%。美国造空机构 Citron Research 创办人莱夫特接受美国财经媒体访问时表示，跟随学市值140亿美元的股票最近价格飙升到令人瞩目。他并指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未能规范这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自瑞幸咖啡造假账被踢爆并勒令退市后，中国赴美上市公司的财务记录就备受关注。美国参议院5月通过一项法案，要求企业证明自己不在外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川普政府亦重新要求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的资本市场。全美独立工商业者联合会礼拜四表示，有越来越多的小企业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增加招聘工人，有意增加人手的比例攀升至疫情开始以来的最大值。但是由于疫情为经济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导致目前的招聘条件仍然困难。数据显示，8月份有 21% 的小企业计划招聘员工，比7月高出3%，是连续第四个月的增长。约33%的小企业话，佢哋存在无法立即填补的空缺职位，呢个系三月以嚟的最高水平。另外有18%的企业喺八月份提高咗薪酬，比七月份之前提高3%，但系仍远低于疫情发生前的36%。劳工部将喺礼拜五公布八月份的就业数据。根据接受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值，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可能增加135万人，失业率可能是 9.8%。 内蒙古自治区官方推出全新教育政策，要求当地以蒙古语授课的小学从新学期开始改用国家统编汉语教材。内蒙古民众反对中共用汉语教学取代蒙古语教学，连续几日发起大规模抗议。内蒙古广播电台的300多名蒙古族职工亦集体签名反对新的汉语政策，保护母语。9月2号当局开始强力镇压，对上百人以寻衅滋事罪名通缉。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当地蒙古族牧民披露，中共政府已将今次大规模抗议定性为受到境外势力煽动。最近几日，每日有大量装甲云兵车在街上行驶。蒙古学者阿亚查表示，9月2号开始，很多旗县之间的道路被封锁，学生家长和教师的联系亦被切断，微信上用蒙古语起名字的群都被关闭。另外还有外地特警进驻内蒙，局势已经很紧张。
接住落嚟仲系香港新闻。若民调门槛过半数，民主派议员会遵从民意决定去留。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待遇，港人或无缘再抽绿卡。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押后立法会选举，由中共人大决定现届议员可延任一年，民主派现任立法会议员就去留引争议。仲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做调查，以支持续任或离任。9月4号，民主党、公民党等联合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安排。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若过半数的支持者让民主派弃守，民主派议员将遵从民意的结果。香港民意研究行政总裁钟庭耀解释，今次调查会在9月21号起和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共同合作，随机抽样2000人，两个机构各占一半，会提出3条问题，分别是：你是否参与民调议员的支持者，是否认为他们留任或是离任， 有多支持或反对参与民调议员辞职离开议会。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若有过半数的回应要我们离开，我们就会服应于调查结果，会完全遵从这个决定。民意调查总会是在一个很窄的情况，仍然有一个灰色地带。这个博士亦说，届时我们要参考不同在调查中的资料，作我们的政治判断。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表示，公民党认为我们需要应该留在议会，我们既有我们的立场，亦会尊重游戏规则。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表示，会尊重民调安排的结果，但他强调议会战线不容轻言放弃。坊间有指建制派人数不到三分二，即使民主派不留下来亦不能够通过，如政改等恶法，他认为难保政权不会修改议会总人数的定义或委任充数，届时就是百分百通过，希望选民要想清楚。美国政府在1995年起推出抽签移民签证计划，比移民美国机会较低的国家民众可以移民美国，令美国人口更多元化。该计划在每年10月开始申请，名额大约50,000个。不过自从美国早前宣布取消香港的优惠待遇后，香港已成为中国一个普通城市，绿卡抽签移民美国的机会可能会成绝唱。港媒苹果日报报道，驻港澳美国总领事馆表示，美国国务院仲未公布下个年度绿卡抽签计划的具体细节。据知，该抽签计划移民的门槛比传统技术移民更低，申请人只需有高中或以上学历，在过去5年内有2年工作经验，以及符合指定职业。如果幸运中签，将派发一个号码，按指示填交表格后可参与抽签。根据美国已公布的移民签证计划显示，2018年的全球参加抽签仲符合资格的申请多达1435万人。香港成功抽中已完成面试而获得绿卡的人只有56位，而港人 Suki 和丈夫二人曾在2017年11月登记抽签美国绿卡，仲在2018年5月成功被抽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五角大楼周四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五个美国军事基地被选中参加冠状病毒疫苗的第三阶段试验，这个是白宫制定的超速行动的一部分，目标是在2021年1月之前为美国公众提供冠状病毒疫苗。请听报道。五角大楼负责健康卫生的助理国防部长汤姆·麦卡菲里周四宣布，五个美国军事基地被选中参加冠状病毒疫苗的第三阶段临床试验。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这些基地位于华盛顿特区、圣地亚哥和圣安东尼奥地区，将测试目前由阿斯利康公司开发的 AZD1222 疫苗。这些基地包括马里兰州贝塞斯特的沃尔特利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维吉尼亚州贝尔沃堡的贝尔沃堡社区医院、圣安东尼奥布鲁克陆军医疗中心、圣安东尼奥市威尔福德霍尔门诊外科中心、圣地亚哥海军医疗中心。麦卡菲里周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国防部继续在潜在的疫苗的开发中发挥关键作用，疫苗已经通过了安全性、剂量和反应性测试的第一阶段，我们准备进入下一阶段，需要志愿者参加大型临床研究。我们很高兴能够找到几个军事基地来支持疫苗开发过程中的后续步骤。根据新闻稿，志愿者被要求访问冠状病毒预防网络网站，一旦志愿者完成了问卷调查，管理员将联系志愿者所在地区的军事卫生系统。为了评估疫苗的功效，卫生官员要求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人群参加。这项研究正在寻找冠状病毒感染风险高的个体。根据五角大楼的新闻稿，这些个体必须包括工人，例如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紧急应变人员、公共交通员工、杂货店员工、在肉类包装厂工作的人员、饭店员工等，包括在疗养院、教养院、人口稠密的居住环境和聚集的社区中生活或工作的人员。
还包括有长期健康状况、年龄较大的人群和种族、族裔群体，以及受到冠状病毒大流行打击最严重的社区其他成员。根据五个大楼发布的消息，目前进行的这些冠状病毒临床试验是白宫制定的超速行动的一部分。该行动的目标是到2021年1月之前，为美国社会提供安全有效的冠状病毒疫苗和治疗药物。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四宣布，纽约市的购物中心将被允许重新开放，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室内用餐仍处于暂停状态。请听报道。纽约州州长库莫周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纽约市拥有相当高质量空气过滤系统以防止冠状病毒扩散的购物中心，将于9月9号开始以 50% 的容量重新开业，全州的赌场亦可以在当日以 25% 的容量开始运营。不过随着低温逐渐逼近纽约市，库莫州长还未批准室内用餐。与纽约州其他地区不同，纽约市的餐厅在整个夏季都通过外卖和户外用餐来维持生计，他们无法在餐厅内部为顾客提供服务。库莫的这项决定遭到了当地官员和企业主的批评，其中包括纽约市议会议长约翰逊。约翰逊周三说，随着夏季临近结束，餐厅老板为寒冷的月份做准备，现在应该允许在纽约市进行室内用餐了。约翰逊指出，新泽西州州长麦菲亦是民主党人，他宣布他的州可以在这个周五开始以 25% 的容量开放室内用餐。库莫最近允许其他企业重新开放，包括体育馆和博物馆，并且正在准备重新开放学校以进行面对面的授课，这个将需要更多的州资源来监视和保护，以避免冠状病毒的爆发。库莫说，这些重新开放也比在纽约市重新开放室内餐厅带来了麻烦。库莫在电话中说，我想给纽约市的餐厅开业，不过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进行合规。顺便讲下，我愿意接受任何建议。库莫说，我理解在这个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在纽约市酒吧的合规性存在重大问题，我恳求纽约市在合规和执法方面做得更好。库莫呼吁纽约警察局和纽约州酒店协会共同就纽约市的室内用餐制定一项计划，以有效地允许酒店在执行州长规则的同时重新营业。纽约州要求所有开放室内用餐的餐厅以减少容量的方式运营，包括限制台面尺寸、遮盖面部，并限制员工开会等法规。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纽约市与州政府每日都在这里合作，以了解室内用餐带来的挑战。白思豪表示，即管纽约市必须首先获得州政府的许可，不过纽约市肯定会在接下来的几日，确切地说是在9月份作出决定。美国生物制药公司瑞辉的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尔拉周四表示，瑞辉在10月份进行的冠状病毒疫苗第三阶段试验可能会产生结果。请听报道。瑞辉公司首席执行官布尔拉周四表示，瑞辉已经在7月下旬开始的冠状病毒疫苗的第三阶段试验中招募了23000名志愿者，希望至少招募30000名参与者。到10月尾，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数据来讲明疫苗是否有效。美国卫生官员之前曾经表示，后期疫苗试验的结果可能会在11月或者更早时候得到。瑞辉的潜在疫苗是目前正在进行后期试验中的美国支持的三种疫苗之一。瑞辉一直在与德国制药商 BioNTech 合作。7月份，瑞辉发布了其早期试验的有希望的数据。瑞辉表示，第三阶段试验如果成功，他们希望最早在10月份将这种疫苗提交给监管部门审查。瑞辉计划到2020年底提供多达1亿剂量的疫苗，到2021年底提供约13亿剂量的疫苗。7月份，美国政府曾经宣布，如果证明安全有效，将向瑞辉和 BioNTech 支付 19.5 亿美元生产和交付1亿剂疫苗。在瑞辉首席执行官周四发表讲话之际，美国疾控中心 CDC 要求州长和地方卫生部门准备在11月份分发疫苗，这个亦引起了一些公共卫生专家和科学家的担忧。 包括水辉公司在内的制药公司高管之前一直坚称，他们在快速开发潜在疫苗方面没有行捷径。他们表示，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并没有放宽对疫苗安全有效性的要求。水辉公司首席商务官约翰杨在7月21日对国会说，对疫苗安全性的不放心可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公共卫生挑战。如果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取得成功，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发挥作用。基于数据，我们对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充满信心，而 FDA 亦只会在安全和有效的情况下才会批准疫苗。瑞辉首席执行官布尔拉周四表示，该公司绝不会在认为安全有效之前就申请任何疫苗授权。布尔拉说，我们不会偷工减料，我们的第三阶段研究将会是唯一可以证明疫苗是否安全有效的研究。如果我们没有第三阶段研究的结果，我们将不会提交疫苗授权申请。周四，美国财政部长和国务院再次对新一轮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美方指控这些实体和个人违反了伊朗禁运。请听报道。周四，美国政府对11家实体和3个个人实施制裁，包括多家中港实体和2名中国公民。美国指控这些实体和个人违反伊朗禁令，运输和销售伊朗石化产品。当日，财政部和国务院兵分二路。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对伊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中国的6家公司实施制裁。这些公司支持美国黑名单上的香港中长石化有限公司。国务院就在国务院声明中表示，对5个从事与伊朗石油和石化工业有关交易的实体实施制裁。这些实体从伊朗购买、收购、出售、运输或者营销石油和石油产品。国务院表示，伊朗的石油工业是伊朗政权主要收入来源，并且为整个中东恶性活动提供资金。我们今日的行动重申，美国阻断伊朗政权所需财政资源，避免助长恐怖主义和其他破坏稳定活动的承诺。财政部就说，伊朗石化产品的销售仍然是伊朗政权的主要收入来源，有助于为其对整个中东以及委内瑞拉腐败政权恐怖组织提供资金。财长穆努钦说，伊朗政权利用石化产品销售收入来继续为恐怖主义提供资助，而那些在世界范围内非法销售伊朗石油产品、企图逃避美国制裁的人仍然是川普政府针对的目标。遭到美国制裁的中港公司包括香港丁林有限公司、香港 Dynapix Energy 公司、晶豪科技有限公司、中能航运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新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及上海智航船舶管理有限公司。此外，遭到制裁的2名中国人分别是林作友和石敏。林作友是浙江人，石敏是上海人，分别就职于中能航运香港有限公司和香港新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财政部公布的个人信息还包括2人的年龄、地址、出生日期和地点等。根据劳工部周四发布的数据，最近一个星期的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跌破百万关口，回降到88万人，显示美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已逐步回稳。请听报道。上个星期，美国人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88万几人，降幅超过预期，跌破100万关口。在外界担忧劳动力市场反弹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又重新燃起更强劲走势的希望。劳工部失业数据显示，截至8月29号那个星期，经季节性调整后的首次申请国家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为88.1万，前一个星期为101.1万，接受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为95万。另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是，截至8月22号那个星期，继续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减少了124万人，达到1332.5万人。印第安纳州温斯罗普资本管理公司的投资长格雷格·哈恩说，每次到某个时间点会有一个轮换，现在有这样的概念，我们更接近于疫苗，每个人都会得到保护，我们将会在年尾前恢复正常。不过其他劳动力市场指标则标志就业增长降温，表明随着疫情的持续和财政刺激措施的消退，劳动力市场复苏正在放缓。 ADP 全国就业报告显示，八月私人企业增加42.8万个工作岗位，而接受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八月私人企业将会增加95万个。虽然八月份美国制造业活动在新订单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飙升至近两年高点，不过就业情况却持续滞后。即管八月工厂就业情况较七月略有改善，不过仍处于收缩状态。此外，美联储的报告亦传递出喜忧参半的信号。根据美联储周四公布的褐皮书报告显示，美国经济八月虽然扩张，不过多数地区成长减缓而且不平均，疫情令经济面临持续的不确定性和波动，令到某些企业的暂时性裁员变成了永久。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一进入九月份，整个环境的概念呢，就是与中共利益相关的那些地区，在通常我们媒体中，或者说通常人们正常的分析中共的影响力的过程中呢，在世界各地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强有力的中共的支持者的概念呢，突然突然崩溃，突然垮台，似乎在媒体反应上呢，有点反应不过来。我跟大家解释过，现在像这些一些大媒体了，我讲中文的，基本跟不上。说句不好听的话 ，BBC 德国之声，这是我们看到的，法广整个质量就比较差。对不起啊，这法广整个质量比较差。那美国之音稍好一点，太有限了。他们对事态的发展滞后的程度可以达到10个小时甚至2天。BBC 基本就中文的 BBC 就完了。他现在完全退缩到一种一件事情出来了几天，我做出一个综述的评论。那现在是手机的年代，现在是真正这种信息大变化年代。真正的厉害还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中啊，这个显而易见，包括中文的环境中也是进入社交媒体中，你可以看到最新的状况。所以可以预见吧，完全可以预见传统的媒体基本开始大衰败。而那种具有个人化的，因为有了社交媒体在嘛，有现在的手机的便利条件，社交媒体当中的个人现在称为自媒体，他们有着观点看法的人将是未来的希望啊，这是未来的路，一定是在这点。没有什么大媒体的概念，那个基本就完蛋了。你看一看现在印刷的媒体，基本就全都完掉了啊，没有什么机会了。那华尔街、纽约时报这样大媒体在仰仗着他们的实力，就是说他们播报新闻的这种正确性啊，现在这是他们的唯一特点，就是说任何一个消息他能确定这个消息本身是真的。华尔街日报、彭博社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早于事情被公布之前2-3个小时他先爆出来，这是大媒体还能够存在的，就是在网络上能够存在的本钱。所以媒体的概念大转型，有独立看法的观点的人，个体的人透过社交媒体第一时间分析发生的一切，在歼灭中共的背景之下就更加凸显啊，更加凸显。看一看川普在4年前当他成为美国总统之后，他自己在推特上，他自己推动推特，他现在的跟随他的推文的人，从他4年前的4000万、3500万，到现在将近9000万，人们一开始嘲笑他，他不是一个正统的美国总统，他不是一个正统的政客，他有他自己特立独行的一面，他不管那，他知道媒体会改变他的很多真正的想法，他透过推特他自己说话，在美国大选中9月1号之后出现大选的所谓的这个民意调查吧，骤然改变，在六个 最浮动最厉害的州当中，摇摆州通常说，川普突然都大幅度领先，啊，大幅度领先。德国直接讲，川普赢定了，拜登没戏。根本的原因，黑人命贵，啊，黑人命贵。我们看到这故事呢，佩洛西众议院的议长发言人了，他特别强调疫情的问题，他为他民主党尽力了，他说必须邮寄投选投票，因为有个疫情的问题，如果大家去投票的话会传染的。结果在2号的时候，在推特上，他在一家美容院去洗头，在整个过程中他都没戴任何口罩，理发师戴口罩他没有，跟周围的人有着紧密的接触，他被人给拍下来，我想是可能是美容院的监视器，那个老板呢不喜欢他，老板喜欢川普，就把监视器的片子就给拿出来了。你佩洛西，你这么强调，那么强调，为了别人的安全，你自己根本不执行在加州必须执行的命令。他自身又是反共的，这是真的。可是，在更大的一个环境中，人要选择，要抛去自己的利益啊。当自己的利益在从中作梗的时候，就会出麻烦。我以为不是佩洛西好和不好，而是他在自己的利益中变相的，就是变更的出现了状况。现在我录节目的时候，推特上就开始疯传了，那是你佩洛西要这个要那，要你阻止了川普的一切，都是以大疫情的名义，可你自己在真正的生活中完全是不顾及一切的，完全承认这是没有事情的，那你为什么这么干？所以这是天意啊，这是天意。因为如果邮寄选票，美国的邮政总局就直接支持民主党讨厌川普，那你说谁能保证不作假呢？这假的一切到处是，那美国的一些反对川普的媒体公然作假，公然作假。所以这也是自媒体在未来的时间里抛弃这个传统的媒体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我们现在看到这段视频，这是在德国的议会前，外长在迎接这个王毅，外长迎接王毅却没有任何热情的表示啊，没有任何热情的表示，来了就来了，我不得不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德国是习近平在欧盟的核心，是他最主要的支持。你看这一段就更有意思，德国外长表现出来的对他的不耐烦，对王毅的那一份憎怒，表现的就这个动作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是在今年2月份，当时这个王毅到德国去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当时的场面。所以这是什么意思？他表现出来，这是2018年，他表现出来的今天的德国，在习近平的港版国安法的背景之下，完美的背叛习近平的想法，习近平的道路。这是黄之锋去年在见面德国外长时的样子。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讲，习近平的港版国安法给德国政府一个机会，能够选择正确的道路，选择正常人应该有的路，在拒绝中国共产党。你不能不说，没有习近平就没有今天共产党的今天，没有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所有人，包括跟他有着相当亲近的国度，对他们根本的认知跟决裂。台湾更换护照，蔡英文拿到护照很清楚，我们是台湾人，拒绝被中共凌辱霸占的中国跟中国人的概念。这是中共自己一手促成的咯，对不对？当你承认是中国人的时候，在中共的解读中，就是你是中国共产党被奴役的、被凌辱的生命。这是中共自己定位的，中国 是被中国共产党凌辱的，中国人是被中国共产党凌辱的。所以当你承认是中国人的时候，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他的解读一定是这么来的。在爱国主义的框架下，贼奸、贼傻、贼愚蠢、贼坏，贼呀、啊，横竖他的基础是个贼。台湾人就不干了，台湾人就改了，说我们就是台湾人。蔡英文讲说，相信强化护照的辨别度，保证国人的安全。拿到护照，我们很清楚，我们是台湾人，就这个意思了。这话说的很有趣，对吧？这话说的很有趣，因为在美国、在欧洲、在英国，人们在辨别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人的时候，人们是不接受的。当不接受的时候，蔡英文说了句话，他不安全。那英文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洋人来讲，它的辨别力没有这么高。那好喽，我们要保护，政府要保护国人的安全，所以我就突出台湾两个字，用的是英文，所以大家就安全了。你拿出护照，美国的警察不会把你误当成来自北京的人。哎，你说逗不逗？他故事就这么来的，对吧？谁让你一定强调人家说是中国人呢？当你强调人家是中国人的时候，你把中国人给收为山寨的夫人了，那么有一个算一个，都收你家做夫人去了。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故事，就是说这种有趣有着一种天意的背景，而一切操守呢是中共自己做的。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语。下四破坏自然。神不只是造就了人类，亦为人类安排了生存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在中土神州。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及其通天的内涵亦体现在自然环境中，这个正是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名山大河中其实都有山神、河神维系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国作为神选定的中心之国，其山川河流对整个地球生态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中国文化中，地理风水的影响和作用实际上超越肉眼可见的空间。从高层次上看，在全球水循环体系中，中心之国亦是全球淡水水脉的发源地。这里的淡水污染会波及全世界的水源，因此中国环境的破坏可能造成世界范围的生态走向崩溃。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邪灵处心积虑必欲毁坏中国的自然环境。中原王朝的历代圣王明君都定时祭祀天神及山川江河之神，谦恭感恩，正常享用自然环境所赐予人类的生活所需。数千年来，信天敬神的中华子民一直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而共产邪灵夺取政权之后，同样是利用暴力加欺骗，劫持世人不信天人合一的理念，破坏神赐予的自然环境，鼓励人们战天斗地，发挥人性中恶的一面，为了赚钱肆虐破坏自然环境，使人变得狂妄自大，全无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之心。古人需要柴禾建造房舍，采伐森林时总要保护尚未成材之树，绝不乱伐。中共建政后则普遍采用毁灭式， 破坏性的采伐手段，为眼前利益不顾后果的毁坏森林资源。例如长白山地区砍伐森林时，不成材的照样砍倒，即使是只有一寸粗的细树亦不能够幸免，被斩倒用作扫把柄。好多地区整片整片的森林被剃头一样毁掉，直被消亡，水土流失，其结果当然是各种灾害接踵而来，或若天晴。而中共培养出来的无神论者对此自然不会承认。宇宙、地球、人类整个环境是循环的，人在生命轮回中，当道德高尚时没多少业力，轮回转生后对自然环境亦没多少坏的影响。但当人们业力积攒越来越多的时候，亦终会将业力带到生存环境中，影响周围的一切，沙漠化就是恶果之一。中共建政以来，人们道德迅速下滑，业力剧增，无道的挥霍，浪费自然资源，毁坏自然环境。中国大好河山苍夷满目，沙漠面积急剧增大。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每年有156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漠吞噬。70年代至80年代扩大为2100平方公里。90年代达到2460平方公里，到21世纪已经超过3000平方公里。内蒙古历史上曾经有五大草原让世人称道，如今有三个已经基本消失。乌兰察布草原、科尔森草原和鄂尔多斯草原三大草原的大面积退化沙化只用了20年。河北怀来县人称天漠的飞来沙漠，现在离北京仅70公里，北京或许就将是下一个消失在沙漠中的楼兰古城。中共任意乱砍滥伐，倒河填海，与天斗，与地斗，已然破坏了神为人生存所创造的环境，各种灾害越来越多，江河泛滥，阴霾毒人，沙尘滚滚，干旱断水，工业污染，地脉水脉被断，极端气候频繁出现，屡创纪录，更有诸多可怕奇怪的疾病夺走世人生命，真可谓触目惊心。五、毁灭文化。从暴力杀戮精英阶层、暴力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物质环境，到暴力毁灭人之所以为人之传统文化，都是共产邪灵有计划、有步骤的毁灭人类的安排。一、毁物质载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的邪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破坏殆尽。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单止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亦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盛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北京城建于大元朝，元世祖忽必烈让丞相刘秉忠按天宫布局，取乾坤之象建成，整个北京城渗透住儒、道、佛之思想与文化。大都城门和大殿名称多出自于周易乾坤之象，庙宇、寺院、殿堂皆按天象安排所建。北京有名的四合院、大院、兔小院，不单止别致，还有乾坤结构与于其中，有些正房掩如庙堂。曲径通幽是对北京小巷最好的描述，通过幽径进入四合院后，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如此精心打造的人间建筑瑰宝，将人们心中对神佛和上天的信仰、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与周围环境建筑融为一体，实为绝世之作。但是绝大多数的四合院都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及其后的所谓开发建设中毁掉。文化大革命之前，北京还有500余座古庙、殿堂、寺院，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之后几乎全毁。所有这些不只是毁坏了信徒们祷告、修炼的场所、古代天人合一的建筑，更将人们心中的正信、天人合一的传统正念一起毁掉。世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 觉得与我无关。其实共产邪灵无孔不入，从肉体消灭到思想污染，再到破坏政教修炼环境场所，佢斩断咗中华文化道德信仰延绵几千年嘅传承。中国几千个城镇历史悠久，每个城镇都有城墙、庙宇、寺院、文化古迹处处皆是。挖地一尺睇到近代古迹，两尺、三尺、二十尺，历代古迹数不胜数。宇宙中、人世间各种理论、信仰、文学、艺术形式、建筑、风俗等等，都有其人类空间的显现及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一个人读一本书、做一件事不算什么，当千千万万个人都在读同一本书、做同一件事、有同样所想，就会在另外空间形成巨大的物质场，并支持表面空间这件事、这个形式、建筑、风俗等。如果没有了这个背后的场、这个空间的事物、建筑、形式等，亦就唔会有几多能量。呢、这个亦系为乜嘢西方相信嘅十三号星期五嘅组合唔吉利，但其对东方社会则冇乜嘢影响。而东方嘅风水宝地风俗等，亦对西方冇好大嘅影响，因为其背后嘅场响另外社会中唔够强大。古庙、老城、寺院、古迹等，经过千百年及千万人嘅同一信仰关注，有其背后强大嘅物质因素。特别是政教的殿堂开光后有国者的加持，保佑一方生灵民众。当这些器物建筑被毁，其背后的墙以及高级生命亦无法继续存在。所以毁掉的不只是表面建筑形式及其背后天人合一加持人类空间正念正信的正能量墙，还有国者离去而失掉的佑护。同样道理，即使重建这些古迹建筑，亦不可能在短时间建立强大的正能量场，请回高层各者加持佑护。近几年中共又大兴土木，重建寺庙，修复古迹，但为的是欺骗赚钱、造假或装门面，那个结果只能是招来邪灵、烂鬼、负的能量场占据这些地方，给世人反而带来无穷灾害。共产邪灵深知这些，所以他们要毁掉城市文化精英，乡村绅士阶层，败坏世人道德，同时毁掉寺庙、神传文化古迹、传统风俗、文学艺术形式、文物、字画、书籍、传统民居等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及精神之处。二、坏精神之处。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是道家修炼之经典，老子被奉为道家始祖。但文革中老子被批为虚伪，其道德经则被称为封建迷信。孔子周游列国，讲述仁义礼智信及中庸之道，修订先王治国理事入世为人准则之六经，因此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文革中孔子被批，被称为孔老二，仁义礼智信中庸等被暴力斗争造反有理代替。1966年，康生让北京造反派头头谭厚烂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率领红卫兵到曲阜做孔家店的反，大肆破坏，烧毁古书，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近千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刨平孔子坟墓，挖开其他孔氏后代的坟墓，暴施批判数日后将其焚毁。这些已经不是简单毁坏典籍和文物的问题，因为这些典籍文物中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和传统价值，如果对传统文化有着丝毫的敬畏，这样的破坏都不会发生。这样的破坏如此暴烈彻底，乃是中共已经将对传统文化的仇恨深深植入了红卫兵的心里面。中国古代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每个灭佛的皇帝或被人刺杀或暴病而亡，信神者都知道那个是灭佛的报应。后周世宗柴荣曾亲自拿起大斧头砍大悲子观音菩萨像的胸口，最后自己死于胸部疮口溃烂。那些在中共的煽动下毁佛毁道的年轻人，如果不能够忏悔赎罪， 会有点样悲惨的遭遇呢？向这场狂飙突进的破四旧中，不知道多少人做下了会落地狱的罪业，这个正是中共想要的结果。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